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手中这封家书是来自于伟林的短信啊，在信中呢提到了带到事项。另外在小说选读栏目，我们要继续看到这一本《纳尼亚故事集》的第一集，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魔术家的外甥》，这系列总共有七本书，大家最熟悉的就是第二集《狮王》《女巫》《衣橱》。这本书曾经拍摄成电影，而且在良友电台呢，我们也有广播剧啊、哦。所以刘文啊，在这一系列会跳过第二集《狮王》《女巫》《衣橱》这一本啊。那《魔术家的外甥》这一本书就特别谈到了纳尼亚的诞生啊。今天我们会继续看到这一章的下半段，以及进入第十章，在读这本老少咸宜的儿童故事。诗集以及读来自于伟林的家书之前，刘文要先送上这首诗歌给你哦。在我所居住的城市已经下雨下了好多天了，我好希望可以看到雨后的天空呢。送上这首盛小梅的《雨后的天空》。
雨后的天空，好像我的心，心中的眼睛。清晰，是谁对我不离不弃？风雨中与我同行，大风吹过了，我信心更坚定，紧紧抓住你每一个应许，耶稣的爱胜过狂风。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来自于伟林的家书是一封短信，简短的叙述了最近身体的不适，希望刘文能够为之祷告哦。那我每次呢，在看到信的第一时间，我就会为书香家人提出的代祷事项祷告，但或许呢，不是第一时间就回复，请书香家人多多的包涵，但是一定在祷告当中纪念。不知道伟林最近身体状况如何，是否已经完全康复了呢？也很希望再次收到你的家书哦。那刘文也鼓励书香家人，如果你在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代祷的事项，请你不要客气哦，一定要写信来和刘文分享。或许你觉得我们素未谋面啊，好像呢写信呢可能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情哦。我其实个人呢也曾经想过，要我给一位主持人写信，这也需要提起一些勇气。或许也会觉得主持人很忙，没有空来回复或者是看这些信件哦。绝对不是如此的，我们每一封信件呢都会非常仔细的去读，但是呢由于时间的关系，可能没有办法那么迅速的很快的回复，但是每一封来信我们都非常的珍惜。而且呢刘文也经常呢在祷告当中纪念我们书香家人的需要。而我要说呢，谢谢这么多年来常常给刘文写信回馈的书香家人们呢，其实这对于主持人来说呢是一个很大的激励。不知道该如何表达心中的感谢，也唯有将一切的感谢颂赞归给主，也深愿主加倍的赐福书香家人。愿你们无论听节目，无论在生活当中，无论或出或入，都蒙神的保守。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由文艺复兴出版社出版，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的第一集《魔术家的外甥》。我们今天要接续上一回看完第九章纳尼亚的创立，还要进到第十章第一次玩笑。迪格里说：“喂，那是什么？”他向前跳过去，查看离他们几公尺远处的一种东西，回过头来说：“喂，贝雷，你来看。”安德烈舅舅也跟在他后面走过去，倒不是因为他也想看，而是为了想靠近一点，等机会从他们身上偷去戒指。可是他看到迪格里正在查看的东西时，就是漠不关心的他也开始感到兴趣了。那小东西简直就是一根电灯柱的模型，大约只有三尺高。当他们看着它的时候，它还一直长高，一直变粗，事实上也像刚才那些树木一样增长。迪格里说：“还是活的嘞。”我说：“它还发光呢。”他说的倒也是实话，光是有光，不过在这种明亮的阳光下面，就显得只像豆油灯小火焰似的微弱，若不把身影移在它上面，就很难看出它的光了。安德烈舅舅喃喃地说：“奇怪，奇怪，真奇怪，我连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这种魔力。我们已经来到一个什么都会生长的世界了，甚至电灯柱都会长大发光。不过我觉得很奇怪，那电灯柱是从哪一种种子长出来的呢？”迪格里说：“你没有看到吗？ 这就是那根铁栓飞落的地方。那根铁栓是他从我们门前的电灯柱上拉下来的，刚才掉下来落在土里，现在就长成一根小电灯杆，可也不算太小。就在他们说这话的时候，他已经长得和迪格里一般高了。安德烈舅舅说，原来如此，真了不起，真了不起。他的两只手搓得更厉害了。哈哈，他们讥笑我的魔术，我那傻妹妹也以为我是神经病。这一下我看他们怎么说。我已经发现了一个世界，哥伦布。哼，他们会谈到哥伦布，可是美洲大陆能比得上这里吗？这里的商业前途无可限量，只要带一点点废铁来埋下去，长出来的就是崭新的火车头、战舰或任何你想要的东西。这并不花什么本钱，可是我就可以带到英国去高价出售，我就可以变成百万富翁。还有，这里的气候又这么好，我已经觉得年轻了20岁。我可以在这里经营疗养院生意，开一所疗养院，一年下来也许会赚个2万英镑。当然喽，我不得不带几个人到这神秘的地方来。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下一次毒手。贝雷说，你和那女巫一样，满脑子想的都是杀害。安德烈舅舅像做美梦似的继续说道。说到个人方面，如果我在这里定居下来，谁也不知道我会活多久。人一活到60岁，就常常顾虑到这一点。假使我在这地方活下去，而一点也不变老，那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真了不起，青春之国啊！迪格里大声叫了起来，啊，青春之国，你真以为这里是青春之国吗？这当然是因为他想起莉蒂阿姨和那带葡萄来看他母亲的女人之间的谈话，所以他又怀着甜蜜的希望问道，安德烈舅舅，你认为这里会有什么东西能治好妈妈的病吗？安德烈舅舅说，别胡扯，这又不是药房。不过像我刚才说的，迪格里愤怒地打断了他的话说，你毫不关心妈妈，我还以为你会的。不管怎么说，她虽然是我的母亲，可也是你的妹妹啊。好吧，我不管，我一定要去问问狮王，看他能不能帮助我。说着他怒气冲冲地转身走了，贝雷迟疑了一下才去追他。安德烈舅舅叫喊着说，嘿，停下来，回来，你这孩子简直是疯了。他小心翼翼地跟在他们后边，保持着一段距离，他不想离开戒指太远，也不想和狮子靠得太近。不久，迪格里一走到森林边缘，就站在那里。狮子仍然不断地歌唱，不过他现在唱的是另外一种曲调。虽然听起来颇像我们说的曲调，不过也很粗野喧闹。这种歌声使你想跑、想跳、想往上爬，使你想大声喊叫，使你想冲到别人的身旁抱着他或是打他。迪格里的脸变得又红又热，这种声音甚至在安德烈舅舅的身上也发生了某种作用，因为迪格里听到他说，先生，他真是英勇的妞，可惜脾气太躁了，真该死，所有漂亮女人全都一样，哎，很棒的女人呢。这歌声虽然也在这两个人类的身上发生作用，但这种作用比在这国土上所发生的就微不足道了。你能想象得到一块草皮也会像锅里的水一样冒出泡泡来的情形吗？对现在所发生的事情来说，这是最真实也是最恰当的一种描述了。四面八方都隆起一些像瘤一样的东西，有大有小，有的和鼹鼠洞大小差不多，有的却大得像手推车，还有两个甚至有两个小房子那么大。这些凸起来的东西还会动，不停膨胀，直到把土胀裂了，崩溃了，就从每一个土瘤里爬出一只动物来。鼹鼠爬出来的情形和在我们这里看到它们从洞里出来的情形差不多。狗呢，它们的头一出土，刚可以自由转动的时候就狂吠起来，一面还拼命挣扎，颇像你叫它穿过篱笆洞口的样子。雄鹿爬出土的情形更奇怪，它们的鹿角当然要伸出来， 所以迪格利开始的时候还误认是树枝。青蛙在靠近河边的土堆里一出来就呱呱大叫，砰砰地跳进河里去了。豹子之类的动物则立即蹲下把后面的松土洗掉，然后站起来靠着树枝磨砺它的前爪。小鸟如雨点般从树林里飞出来，蝴蝶翩翩起舞，蜜蜂一出来就在花丛里忙个不停，好像一秒钟都不愿意放过似的。不过最壮观的场面要数大象出土的那一刻，先是那最大的土堆爆裂，仿佛是小规模的地震，然后露出它倾斜的背脊，巨大而聪明的头颅，最后才是那四只像穿着吹胀了的裤子的大腿。这时狮王的歌声听不到了，听到的是乌鸦的呱呱声、鸽子的咕咕声、鸡叫声、驴叫声、马嘶声、犬吠声、牛的哞哞声、羊的咩咩声，还有大象喇叭一样的吼声，真是应有尽有。迪格里虽然听不到狮王的歌声，却看得到他，他那么突出漂亮，迪格里无法移开视线。其他动物并没有显出怕他的样子。突然迪格里听到背后响起了一阵马蹄声，只见那一匹拉马车的老马从他旁边奔驰而过，加入野兽群里去了。这里的空气对这匹马似乎也像对安德烈舅舅一样的舒适。只见老马昂首阔步，精神抖擞，在伦敦做老奴隶的那副可怜相一点也看不到了。这时第一次看到狮王静默下来，他在野兽群中走来走去，每一次他只走进他们当中的两个，一次总是两个，用他的鼻子和他们的鼻子碰触一下。在水獭群中他只碰触其中两个，豹子群里也是一样，马和鹿群中也碰触了一只公一只母的，其余的就没有理会，让他们留在那里。经他碰触过的动物就一对一对的马上走出来跟着他，末了他静静地站在那里，所有经他选出来的动物就以他为中心围成一个大圈子，那些没有被他碰触过的就一哄而散向四面八方走了，他们的声音也渐渐消失在远方。经他选出的动物一直保持肃静，眼睛都注视着狮王，少数像猫一样的小动物不时也伸伸尾巴，不过其他动物都一动也不动，静静站着。那一天当中除了流水声，像杖极静无声还是第一次。迪格里的心狂跳不止，他知道有某种庄严神圣的事快要发生了。他没有忘记母亲，不过也明白即使为了母亲的病也不能在这种场合里去打扰别人。狮王眼睛也没有眨一下，死盯着那些动物，好像他仅仅看他们一眼就要把他们融化了似的。过了一会儿他的脸色才渐渐起了变化，那些小一点的动物像是兔子、鼹鼠等等就变大了一些，而那些很巨大的动物最容易看出来的就是那对大象反而变小了一些。许多动物用后脚蹲下来坐着，又有许多把头侧向一边，好像专心倾听的样子。狮王张大了口，可是没有声音出来，他呼出一口又长又暖的气，像风吹动一排树木一样吹动这群动物。头顶上隐藏在蓝天之外的星星又唱起来了，是一阵纯正清脆难以了解的歌声。接着来了一道闪光，迅速的像火一样，但是没有灼伤任何动物，可能来自天空，也可能来自狮王本身，使孩子的血都沸腾起来。接着他们就听到一阵最低沉最无拘束闻所未闻的声音在说话，纳里亚，纳里亚，纳里亚，醒来吧，去爱，去想，去说，做会行走的树木，做会说话的动物，成为神圣的江河。那当然是狮王的声音，孩子早就觉得他会说话， 不过他讲起话来，他们只感觉到一阵既可爱又可怕的震动罢了。从树丛里走出来一群野人，有森林的男神、女神，和他们一起的还有半人半羊的畜牧之神，半人半兽的森林之神，会炼金术的小矮人等等。从河里走出来的是水神和他几个美人鱼女儿。所有这些怪人和飞禽走兽，以他们或高或低或清楚或含糊的形形色色的声音回答说，阿斯能万岁，我们听从你，我们觉醒了，我们会爱，会思考，会说话，能明白。一种混浊的鼻音这样说，不过等一等，我还不太明白呢。孩子们循着声音一看，高兴地跳了起来，原来是那只拉马车的老马草莓开了枪。贝雷说，啊，老草莓多棒啊，真高兴他给选上做会说话的动物了。那站在孩子们身边的马车夫也开口说，把我搞糊涂了，我总说那马很有人性，可没想到他居然会说话。阿斯能那快乐而有力的声音说，所有的动物，我赐给你们生命了。我把纳利亚这块土地永远赐给你们了。我把所有森林、水果、河流都赐给你们了。我把星星，甚至我自己也赐给你们了。那些未选上不会说话的动物也赐给你们了。要仁慈地对待他们，爱他们，却不能回头走他们的道路。不然的话，你就不再是会讲话的动物了。因为你们是从他们中间选出来的，你们也可能会转回头和他们在一起，不可走回头路。每一个声音都这么说，不，不，阿斯能，我们不会，我们不会的。一只神气的大鸟却大声接着说道，别担心。他说这话时，所有声音都静了下来，所以他的话显得特别响亮清晰。也许你已经发觉这种场合做这种事多难为情了。大鸟感到非常窘迫，赶紧把头藏在翅膀下面，就像睡着了一样。同时，所有其他动物开始爆发出各种奇奇怪怪的声音，那是他们表示欢笑的方式。在我们这个世界里，当然从来也没有人听过。起先，他们都想抑制下来，可是阿斯能说道，动物啊，欢笑吧，不要怕，你们不再哑，不再笨，也不必老板着脸了，因为玩笑和公益一样，是要靠话语来表达的。这样一说，大家就乐了，尽情欢笑。一片欢乐声中，大鸟再度鼓起勇气，展翅而飞，歇在老马草莓的头上，在他两耳之间拍拍翅膀说，阿斯能，阿斯能，是不是我已经开了第一次玩笑呢？站在这里的每一位，将来会不会告诉其他的朋友，我是如何开这第一次玩笑呢？狮王说，不，小朋友，你不是开了第一次玩笑，而是第一次给人开了你玩笑。话一说完，大家笑得更厉害了。大鸟并不介意，还跟着大伙儿大声笑。直到老草莓摆动脑袋使它立不稳甩下来为止，落地之前倒没忘记利用它的翅膀。阿斯能说，现在纳里亚算是创立了，第二步我们就必须设法保护这块国土的安全。我要召集你们当中的几位来开一次会议，你矮人的首领，你河神，你橡树，你猫头鹰，还有你们两位大乌鸦和巨象，跟我来吧，我们必须聚在一起谈谈。因为这个新世界建立起来不到五小时，就已经有一个恶魔入侵了。他点名的动物都前来随他往东方去了，其他留下来的便彼此交谈，说一些像他说什么人入侵了这世界，冷魔，什么是冷魔，不，他不是说冷魔，他是说伪魔，伪魔又是什么东西呢？迪格里对贝雷说，哦，我一定要去追他，我是说阿斯能，就是那狮王，我有话要跟他说。贝雷说，你想我们都敢去吗？我不敢啊。 迪格里说，我不得不去啊，为了我妈妈，不管是谁，只要他能给我点什么东西带回去，对我母亲的病有好处都行。阿斯能，也就是我要找的人。马车夫说，我愿意和你去追他，我很喜欢阿斯能的样子，同时我推测其他野兽也不会来伤害我们的。再说，我也想和我的老草莓谈几句话呢。于是他们三个人提起胆量走了出来，或者说是拿出最大的勇气向那群动物走去。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下面来听这一首时间的河。
时间像条河，光阴不回头，时间像条河，送走许多愁，时间像条河，匆匆就流过，时间像条河，分秒摇
我们今天从《魔术家的外甥》这一本书看完了第九章《纳里亚的创立》，也进到第十章《第一次玩笑》哦。迪格里希望从这个新创立的国家能够带回医治他妈妈的药物，这心愿能够完成吗？不要错过了，继续看这一本很精彩的儿童故事集《魔术家的外甥》。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时间像条河，光阴不回头，时间像条河，送走许多